看New York can't get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反复讨论一个话题。如果这个话题呢，我们不用它正常的名字，我们要说中国要迁都了，可能这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啊。但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已经就此提出了，辟谣也好，那不同意见也好，说中国不是在变相迁都，也不是要设立副都。
哎，
那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4月1号的时候，在愚人节这一天，中国的高层决定设立这个河北雄安新区。为什么说是愚人节这一天呢？因为随后出现了很多在雄安炒房子的事情，那这大家以为是一个假消息啊。
嗯，当时很多那个挂金牌的车都赶到雄安去了，所以包括当地这个酒店也是基本上是每一间都爆满了。
京津冀。那么整个这个三个地方的人都去了，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车，那么都汇聚到了这个雄安新区。那这个雄安新区呢，其实是说是为了要缓解北京的城市困局，而且要摸索出新的城市发展的管理模式，特别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嗯，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此前中国陆陆续续设立过很多的新区，特别我记得是在2014年之后，新区出现一个井喷。一下子10多个新区然后都被设立出来了。
嗯，就比如说包括这个天津的滨海新区，我还去过那个地方，去了以后真还感觉不到新区那个感觉，空荡荡的，
对，
冷冷清清的。
对对对。那所以有些的这个批评意见的人士呢，就认为雄安的效果可能是有待考察的，他们就提到了这个天津的滨海新区是不是效果不是很好。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中国这个新设立的雄安新区？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这个河北的听众朋友的话呢，
尤其是住在雄安的。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然后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特别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个情况。
嗯，
特别是您觉得在未来是不是真的在中国北方还会出现一个深圳，会出现一个上海的浦东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说了是这个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儿。那么它跟在行政级别上呢，是跟上海的浦东新区还有深圳是并驾齐驱的。
对。
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报道啊，来自中国的《中国青年报》。他说雄县北漂啊，叫张明决定在3月31号做出改变。那么此前呢，张明在一家央企设计院做着朋友羡慕的工作，朝九晚五，福利超好。但是工作之外呢，他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一些长辈看起来不着调的事情上，也就是写文章、剪片子、拍旅行纪录片等等。
哎，其实还挺会生活的这么一个人哈。那最终呢，他是当他终于按捺不住这个内心的想法，想要把这些爱好变成新的工作的时候呢，哎，这个阻力就出来了。就是一些老一辈的雄县人看来，谁家孩子呢长大了去北京的国企工作，那就是走上了所谓的人生巅峰啊。
哎，
父母觉得倍儿有面子。
嗯，
那张明的父母呢也不例外，他们呢明确不赞同张明辞职，哪怕儿子说了这份工作的各种不好，哎，甚至都发火了，他还是不同意。
那在3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某个这个设计院哈，所谓的国企设计院呢不再续约。那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张明突然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无房无车无妻无孩，这个四无人员，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清明回乡的时候父母的盘问。
哎，这和四大姑八大姨都会问。
但是这一次父母竟然同意了他的选择。
哎，为什么呢？
父亲告诉他，
嗯，
不用干非要以挣钱为目的的工作。
嗯，
但张明心里非常清楚，
他父母的这个转变呢，就源于四月一号愚人节这一天，雄安新区设立了。因为，他的父母会觉得以后肯定经济上不会太差，可能工作的就业机会也不多哈。
嗯，
那么就不差他挣那点钱，所以一瞬间，张明觉得就可以没有压力的去追求梦想了。
真的，有的时候一项国家的这个政策还是可以改变这个人的一生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线上的听众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中国的雄安新区，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自己独特的看法？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们讲啊，再谈雄安新区。哎，我认为雄安新区是以政治色彩为主，来自于我们澳洲堪培拉这种灵感啊。当年澳洲堪培拉是怎样建成？世界上招标设计，以北京为灵感设计了堪培拉。堪培拉是
以华盛顿为灵感，这个设计的堪培拉。
以北京为灵感的，北京那个天安门就是那个子午线那个对称的形，堪培拉设计就是对称的设计。那么现在这个灵感再次回到中国，那么它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首都？这个十年磨一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要慢慢慢慢的来。但是我认为在世界上，一个是雄伟，另一像堪培拉一样是雄伟，英文叫 splendid， 还有一个就是和平，因为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追求和平这种理念。那么呢，我想从政治上啊，我们的国家政府现在在追求一个强大的政府，因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给老百姓以平安的生活。这个
您觉得雄安新区设立以后能够解决北京的一些城市问题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呢？
就是彻底解决，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它的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慢慢的它会把啊一点先，比如说啊体育啊，文化部啊，还有这种劳动部啊，还有这种不是很主要的这些部门，如果迁到雄安新区，那么这些人员可以减低啊这种流量啊，北京的污染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然后最后如果胜利的话，国际形势都是政通民和的时候，那到时候水到渠成，就是一切的政府机关全部迁入，然后大使馆像国立大学啊啊体育训练中心啊全部可以在雄安新区。所以雄安新区不是一个经济的经济，这是很显然的，也不是你炒房价这种要建议让很多人进去生活，将会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啊，是全国人民就是比较啊重视的。至于雄安新区会不会成为啊，比如说造好了这个大厦，它叫什么？
您觉得您觉得造好了以后会有人真的想去吗？
造好了以后就是看民主，就是习近平他很清楚，我就是走民主的路线，我不能决定中国走民主的道路，我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要让老百姓你来说，我造好了这里面的桌子到底怎么样放，你们来决定。
嗯，好的，好
好吧，
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这个聊一下，就是刚才李先生说的另外一个这个东西，可能我还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咱们这个首都堪培拉
是以华盛顿
为蓝本的。那么这个当时确实是李先生说的很对啊，当时国际招标，那么华盛顿对于堪培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城市设计呢，也就是依据美国为蓝本的。那么在这个雄安新区当中呢，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雄安新区设立在河北，我们也知道河北其实一直是缺水的。
嗯，
这个情况下会不会真的能够出现一个世界级的大的城市，特别是把北京的一些功能，当然雄安新区说的
职能部门，
对，说搬到这个白洋淀附近哈，说可能功能或者是区位的功能或者是这个环境功能更好一些，那么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刚才这个李先生说到了什么样的部门会搬过去，首都的功能是会留在北京的，各大部委是会留在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可能会迁去雄安，这是目前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接着交给线上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您早。
啊，你好，早上好，主持人。是关于这个行政区啊，因为是去建立这个新的行政区是以前改革开放的积累，我认为就是深圳啊、上海啊几个比较成功的，后来照样画样，就是照样 copy 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天津捡到的这个事情出现了迟晚，或者是停止不前，或者是就像说没人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看看这个政治跟经济啊不能脱开的。天津的所谓领导班子集体性腐败，你还搞什么新区？所以把经济这个特区这个议题啊，我们要严谨的来分析和看待，不要以为所有的东西你到了天津为什么搞不好，这里面涉及的一个执政者管理者的理念问题。深圳为什么能搞得好，上海为什么能搞得好，这个政治家应该比我们了解的清楚。我个人判定就是说比较接近这种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所以会成功。
您觉得更开放是非常重要的，
对了，就是这个一个民主机制，比较民主机制不是绝对的。所以你现在选择一个新区，我认为任何政治决定要取决于科学严谨的态度。 你比如说讲到自然环境一个缺水的地方或者什么，这个问题是要专家进行评估的，不是今天做一个梦，你早上起来画一个圈什么，以前讲的就是这种不是像就是迷信的，就是说那一个老人在那里画了个圈，现在是什么，这里面有好多是人去做的因素，就是这种管理者执政者的一种理念问题，不是说做个梦画个圈你就成功了，你再去画画看天津为什么画了不成功啊，这涉及到人的管理素质问题，你一个集体腐败的官职你怎么搞得好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所以呢现在画了一个新区，解决什么房地产也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你这个团队坚强不坚强，有没有就是制约一种就是腐败的措施，就是你所有东西要跟进去，所以像上海和那个深圳和那个天津比，这是很明显的嘛。你毕竟来说腐败哪里都有，不能说深圳没有腐败，不能说上海没有腐败，但是你相对来说你一个程度和一个数量和一个级别都是还是比较有约束的。
嗯，
你天津整个班子就是一塌糊涂了，你还来搞什么搞什么开发？
您提到这个天津的滨海新区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因为现在网上很多的评论都是拿雄安新区跟、
做一个对比，
哎，跟滨海新区做一个对比，
对啊、
因为原因呢很明显，一个呢就是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离得很近啊，因为它在天津，那么呢可能给大家的观感上来说，滨海新区可能发展的没有预想当中那么好。那么滨海新区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的话呢，它的制造业还是起来了，主要是金融业没起来。但是这里面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滨海新区其实是曾经是天津市政府设立的，那么它到后来的话是编入了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上升成为一个国家
级
的新区。
有这个，有这个，这个
对。那您想，这次的雄安新区其实是中共中央还就，但不光是国务院啊，中共中央那么也参与其中，它直接进行管理。您觉得这种管理的模式下，会不会比滨海新区会更好呢？或者效果真的是会达到像浦东或者深圳那样呢？
这个我认为要实践看他的那个前期准备工作、班子和能力，因为现在来说，中国这批受过教育的新的领导层啊，就是干部，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关键问题你还是要那个看看，就是说我们的专家对这个前期的评估，就是在画这个特区、新区里前一个评估怎么样？我前两天在网上传群里面转发了一个，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讲的，我们的经济专家、政治专家没有一个评估正确的，经济危机来了，2008年的预测都没有预测到，而反而人家什么美国几个什么大的公司全都预测到。你这个问题来了，你这个专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专家？这个问题是一个挑战，因为科学的东西、严谨的东西，不是你我作为领导，我在挂了一个教授，我在挂了一个专家，享受什么津贴，我就是拿这个不对的，要经过时间检验的。你现在好多就至少来说，经济专家一个都没有预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今后是挑战和机会并存，你不要以为画了一个区就是能成功。现在问题只要是那个墙里班子，然后我们一些专家去进行严谨的评估和一进就是布置或者那个设置怎么这样子的改革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一个改革议题啊。因为为什么新的经济成功了，是改革的成功。对不对？改革的过程、实践过程是管理者操作的过程。那么你现在的问题，你画一个区，这个是你设想是好的，
好的，
理念也是科学的，但是你怎么样操作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
所以您觉得应该是还是有待观察，是吧？
对，应该有挑战和机会并存。我认为这个不可能，就是说，这个猜没有意思的，对不对？你说猜到后来，你2008年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专家没有一个猜到的。
好的，
这个是个议题了，对不对？
好，
好不好？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来马上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史先生，您早。
您早，主持人好。
您
那个雄安特区这件事情，其实充分的体现了一个中国特色，也就是说。本来可能什么都没有的事情，随着媒体啊，或者也不是媒体吧，就是所谓的我们老百姓的想象，把这件事情炒得沸沸扬扬，这就是个中国特色吧，把一件没有什么事，本来就没有
您觉得不是大事是吗？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啊。中间插一句，您说的非常正确啊。那个堪培拉是按照华盛顿那个设啊，按照华盛顿设计的，而且它，你看堪培拉和墨尔本的一个设计有一个很大一个区别，在墨尔本 Avenue 都是很小的，对吧？这是英国人的设计，而在堪培拉 Avenue 是非常非常宽的，是美国人的概念，对吧？这是很简单一个例子啊。Anyway， 这是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作为行啊 ，OK。作为一个经济型的特区，作为一个经济型的城市的发展，无非于两个基于两个因素，一个临空性，就所谓的知识密集性，另外一个临海性，也就是说很简单，就考虑到运输啊等等的方便，这样在这两点的基础上才能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雄安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建都中国，就中华民族建都在北京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北京这个地区作为一个首都，中央作为一个中央政府的一个中心聚集地，北京作为一个中央政府的聚集地和堪培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这个功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堪培拉作为一种例子，对吧？在堪培拉您看好了，除了一个中央机构，除了一些政府机构，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老外那个时候说就是 dead people living in Canberra， 没东西啊，对不对啊？那当然是一句玩笑。我就说北京作为中国作为一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堪培拉和澳大利亚中央，这没有可比性的，对吧 ？OK， 所以在北京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决定。我那个时候跟人家开玩笑，就是说中国历史上自从建都北京了以后，中国就一落千丈，从来就没好过。
嗯哼，
对吧？那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不想引起很多北京的觉得我怎么样，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央政府的集聚地，北京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不具备，对不对？那么雄安更糟糕了，对吧？那更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不觉得建雄安特区能够和深圳啊和上海进行可比，没有可比性。
那您觉得首都，您觉得中国的首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较合适呢？
啊，那个我们就不在这里，我们就在不在里面开始了，我们不说了。对，我要说的就是说，北京作为一个直辖市的所在地，并且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它这个地区很显然的已经非常庞大，非常那个形体已经非常庞大了。它必须要把一些怎么说，把有一些功能，把有一些东西呢，把它移开，移到另外一个地区，让它进行操作。换句话说。雄安，其实我估计充其量也就是就是中央政府或者北京政府把一些机构或者北京政府的很多机构把它搬到那边去而已，让它进行操作。今后的雄安可能也就是一些政府办公楼而已。
那您觉得是不是最后也会变成像堪培拉这样，就是一些行政机构的住宅地而已？
它充其量只能称为北京政府很多一个机构的驻扎地，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央政府的居住。
北京政府的驻扎地现在已经选在通州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大家需要
就是把很多
明白的这个地方，
可能像通州一样，就是把很多不起决定作用的那些机构，把它放到那个中。我中国历史上有我插一句啊，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儿皇帝。有就是西晋的那个呢后晋那个石敬瑭，他任契比他自己小十几岁的契丹那个王作为儿子任作父亲，对不对？他就把那个叶运十六州割让了，那个这是中国的历史。也就是说这就直接造成河北这一块地方直接成为是一个平原了，对吧？直接成为抵抗外族侵略的一个屏障，所以河北地区历年以来一直就非常贫困，非常贫穷。那么我要说什么意思呢？我要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河北这个地方，就回到北，就像北京建设，河北这个地方本来它就不具备经济也好，等等也好，那些特征，所以要把雄安建立成为一个副都，或者是一个作为一个首都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副都也不可能，从量职部啊政府的一些功能把它建在雄安而。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型的特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也许我就是就像我一开始所说，这是个中国特色。也许中央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它本身就考虑这么一点点，它根本就没有准备过这些打算，而我们所有的人已经把它想象成一个不得了的，好像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了吧？
好的。好，非常感谢史先生。那么史先生这种怀疑的这种观点呢，或者是说持这比较 负面批评的这个观点，其实也在其他的媒体上面也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啊。那在 VOA 的这个采访当中呢，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就说了，过去每届中国的领导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样板，例如邓小平选了深圳，江泽民选了浦东，习近平现在也选了自己过去工作过的河北作为样板。然而雄安既缺水，交通也不便利，金融和科技没有深厚积淀，如果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疏解首都功能成为副中心，那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是他的观点啊。
其实对于这种没有区位优势的这种评论呢，觉得这个选择雄安没有区位优势的还不止，这个包括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也说，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刚刚讲了江泽民选浦东，邓小平选了深圳，习近平选了河北哈。
嗯，
还有这个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也说了，珠三角和长三角是因为它的市场经济特色发展的好。
嗯，
但是北方的环渤海地区呢，是以权力经济概念，这个北京天津吸收了附近的资源，比如说这个河北，所以习近平现在是凭个人的意志在想发展河北的经济，这个是做不到的。
嗯，其实跟之前这个陈先生的评论也有很多这个相似之处啊。
对，很多人把这个曹妃甸还拿出来做了一个对比。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樊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您先讲。
我是河北人，虽然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年了。
嗯，
对于这个雄安建成北京的这么一个中国的一个副中心呢，可能有点顾虑。
嗯，
那北京其实这么多年来并没有给河北省带来什么太多的这么福利，相反祸害了河北省不少地方。
嗯，
那么他现在把雄安作为一个副中心呢，很多北这个河北人也在顾虑，就是会不会对于白洋淀的水，对于周边的人们会接着祸害。
嗯，就是生态承载和这个社会承载是吧？
会，
嗯，
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因素。
嗯，
毕竟是在黄根底下，所以河北省的这个省政府的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对于北京的这种支持呢，确实是属于超出自己的损耗能力。那么，这也是在河北省人们自己的这种损害河北省自己人们的这个利益情况下，做出这些决定的。
嗯嗯。
那么现在又把雄安作为他的这么一个副中心呢，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进一步方面的顾虑。
嗯，那个樊先生，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没有去过雄安，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是北京人，我没有去过雄安这个地方。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雄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也不是雄安当地的人，那么对于雄安我也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它实际上是靠近白洋淀。虽然白洋淀我没去，它可能在保定附近吧。
嗯，保定往北一点，从地图上看是这样的。嗯，
对，北京它其实是一个很缺水的这么一个城市。
是，
这也就是说，如果说把雄安作为一个这么一个行政的副中心呢，很多人口过去去在这边，那么发展这个城市会不会又会污染到白洋淀？那么这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顾虑。
嗯，如果您觉得雄安最后，比如说像真正的规划、它的控制、它的发展模式，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澳大利亚堪培拉一样，那么人数不是很多，那么主要以行政机构为主，这样的一个新城区，您觉得对于河北来说是一个好事吗？就是如果不是完全发展工业生产，
应该来说从现在的初步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对于河北当地人们有好处的话，那么当地人们当然会支持，这就是说会出现人们去雄安赶紧去买房子这种风潮的这种现象。
嗯，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初期的这么人们的预想，会不会将来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不清楚。那么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北京原来那么它的城市承载这种首都功能已经可以了，但是因为这个行政的这种机构越来越庞大，所以它没有办法，只能说把一些机构呢迁到迁出北京，这样减轻北京自己的压力。
嗯，
那么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找一个雄安或者其他地方作为一个这种分流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关键的一点，你需要去减，就是说精兵简政，你去减少这些行政级的人员，那么这样的话对北京来说也不影响也会少，对于其他地方影响也会少。
嗯，好的，非常感谢樊先生您打进电话，然后跟我来分享您的这个看法，
谢谢，
特别是您来自河北呢，跟我们分享这个经验，警民检证，这是另外一个新的思路。
有人也说了，不把权力中枢迁出去没有用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广东话节目。